今天呢，我选了一章的圣经来跟你们分享的，但是我不常来这里，所以呢，我大概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教会在讲一个以斯帖记，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每个星期都在这里讲这个东西，所以呢，所以呢，我今天可能用那个以斯帖记的第一章来跟你们分享，然后呢，希望这一篇的那个讲道可以帮助你来读那个以斯帖记里面其他的那个章节。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那个经文是那个讲道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第一章，我们会从那个第一节一直到那个22节。让我先来读一遍这是以斯帖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这是神的话语。阿哈随鲁王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阿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神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节日满了，又为所有住在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的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长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诸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印皇吩咐宫里一切的神宰，让人各随旨意。第9节，王后瓦什提在阿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第7日，阿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伯他、亚拔他、西宅、贾家，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皇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神明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皇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那时在皇左右常见皇面国中做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7个大臣，就是贾斯拿、斯达、亚马他、他斯斯、美丽、马西拿、米姆丹，都是达实物的名节人，按皇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民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皇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米姆干在皇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次不但得罪皇，并且有害于皇各省的神明，因为王后这次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阿哈随鲁皇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皇面前，她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近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妇人所听见皇后这事，心 必向王的大神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王若以为美，就将这样子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那个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全片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木干的话为美，王就照样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如果你晓得一点那个以斯帖的书的那个一点的背景的话，你会晓得以斯帖这本书里面是从来没有人提过那个神的名字的，然后在这个书本里面也没有没有人有过做过祷告，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点的怪怪的。对，所以在那个宗教改革时期那个赵尔文他没有写，我除了那个启示录以外他没有写那个以斯帖的那个注释。然后呢那个马丁路德也觉得这本书不应该收在那个圣经里面，所以这本书有点的那个特别。然后还有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我是说那个犹太人的历史来说，这本书呢里面发生的那个事件跟历史发生在哪个时候，这本书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是发生在有一些的那个犹太人已经回归到那个耶路撒冷去的以后，意思是说在这里的那些的犹太人故事发生在那些不愿意回去不愿意回耶路撒冷乃是愿意继续留在那个波斯帝国里面生活的那些人，所以有点的听起来他好像有点的那个不听话，所以他不愿意回去就留在那个波斯帝国。还有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里的第一章圣经里面这本书里面的主角其实还没有出来我们了解这本书叫以斯帖记，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读了今天的那一章的圣经，不单只是神没有提过，没有人提过神的名字，还有以斯帖也不在。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这样写这段的故事。其实你来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记得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其他一些的那个故事，有一些的地方你读的时候好像他没有什么提过那个神迹奇事，也没有提到那个神的那个特别的工作，那个包括那个创世纪的那个讲约瑟的那段的故事，另外一个就是讲到那个保罗从那个耶路撒冷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最后一段的那个故事，怎么样从那个耶路撒冷去那个罗马的那段的路里面，好像那个神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有一些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活到2023年，有一些时候过去无论我们对神的经历是怎么样，有一些时候到了2022年，好像那个我们有的那个麻烦受的苦给我们好像感觉到好像那个神也不晓得在哪里，有一些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很深入的那个感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好像以斯帖记这样的一本书帮助我们了解那个神在的工作的地方在哪里，他怎么样来工作。有没有可能其实神其实继续在这里工作，其实我们看不见，然后这本书会帮助我们去看到那个神的工作。所以这里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王的那个身份，然后他的那个威风来做一个开始， 那个人就是那个波斯帝国的那个阿哈水鲁王。他的爸爸曾经希望去攻打那个希腊在他们的那个的西边。他的爸爸想去攻打希腊的时候没有成功，然后他没有做完那个攻打希腊的那个项目以后，他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在这里，那个哈哈水鲁王，他想继续他爸爸的那个遗志，希望去其实来鼓动那个在波斯帝国里面的那个神明，跟他一起再去那个打到那个波斯帝打到那个希腊的帝国里面去。所以那个就是为什么可能在他登位的第三年，就是大概平乱了一两年以后，他的那个帝国里面比较稳定的时候，他用这个大型的那个 party 来鼓励他们去显一显的威风，然后鼓励他们跟他一起去打仗。所以你看见他这里的特别跟他的对他那个阿哈水鲁王的那个描述是讲到他的帝国是从印度一直到那个古时其实在那个东非的那个地方。所以整个版图就是你可以说是他们当时已知的那个世界，差不多这里他这样的描述127省这个描述其实就差不多代表了他统管全天下的那个意思。然后呢，他在那个阿哈水鲁王在那个苏珊城登基，那个苏珊城其实就是那个波斯帝国的四个首都里面的其中一个。然后后来那个亚历山大打仗打进那个贡献的那个苏珊城，那个就是100-200年以后的事情。贡献的那个苏珊城以后，他进去的时候发觉其实苏珊城里面其实有金子银子有1000多吨在那个城市里面的。所以那个城市其实对那个波斯帝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皇可以开那个亲族活动也好，那个显威风的那个 party 也好，180天，你知道180天是多久？半年。那个 party 是给谁的？在苏珊城外面来的人。所以他讲到那个波斯马代的那个权贵各省的贵胄跟那个首领，所以那个他特别开那个 party 在他面前显威风，显了那个半年以后再开一个小小的那个 party 给他城市里面的居民。我大概那些他已经麻烦了他们半年的时候，他也需要做一点事情来谢谢那个苏珊城里面的人替他来照顾那些的他的那些的朋友跟他的那个盟友，是不是？所以他有7天的时间特别为那个苏珊城里面的大小人民来招待他们，也在他自己的御园的院子里面，就是皇宫的那个花园里面来开那个另外一个小小的那个 party。 然后呢，你看现在的这个描述，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西马省紫色省银环里白玉柱等等等等一些的描述里面，你想一想在圣经里面你曾经在哪里看过这样一个类似的那个地方？无论你熟悉那个圣经的话，你大概会想到那个伊甸园那个河流流出那个伊甸园以后，那个伊甸园的那个河流的旁边都有那个金子银子那个红玛瑙那些的东西都在旁边。然后还有哪里有大概在那个会幕里面很类似的那个描述，还有所罗门的所罗门的那个圣殿里面也有那个类似的那个描述。所以你来看这里那个从那个第一章的一节到第八节这个描述这个地方，你会想一想，就是是不是那个其实那个写那个以斯帖记的人在告诉我们，这个皇帝就是好像那个神一样，他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东西 就好像那个神原来创造的天地，然后神吩咐那个以色列人所建的那个会幕那个圣殿一样。然后那些的以色列人以前是看过那些东西的。当然这个皇帝表面上好像很风光，很富有，很有那个权威，他可以开这样大的一个 party， 可以照顾那么多的人。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在他自己家里。所以有那个第九节，他的王后对他有点的不满意，不晓得为什么，他没有详细的去讲。但是那个王后原来他那个皇宫里面另外开了那个私人的那个 party 给那个妇女的。所以那个老公在那个家里开 party 给可能男人，然后所有女人都跑到另外一个 party 去在那个太太那边。所以两个平行进行的那个 party 都在那个家里面同行的那个发生。然后大概也是因为这样，他没有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你会看到在那个同时的那个时间里面那个皇帝表面上好像很厉害，但是他一碰到那个老婆的时候他就闯祸了所以你会看见第十节开 party 七日，是不是给那个苏珊城里面的人的，开了最后一天，突然之间那个皇喝酒心里快乐，所以就做什么，吩咐七个太监去找他的太太来。他好像你看见他饮酒心里快乐，有一点的意思好像说他是不是喝醉了，然后他在喝醉以后他做了一个很笨的那个下了一个很笨的那个命令，要特别的把在那个在宴会里面的老婆拉过来，来照顾他自己的那些的朋友，所以他的老婆很明显的就是不听他的话不来虽然他派了七个太监去也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所以那个十二节你看到那个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的全的王命而来，所以那个皇帝很明显的很怒很气。对，讲故事讲到这里，这个只是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问题老公老婆的那个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他有朋友给他那个忠告，告诉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然后那个问题就越来变得越大。所以你看看继续看下去第七日有七个太监，是不是？然后十三节，那个时候在皇左右常见皇面园中做告慰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这七个大臣有点特别，如果你是皇帝的话，为着你的那个国安的原因，你那个提醒你的朋友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去见你，你老婆其实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去见你。你如果读那个读以后的那个以斯帖记后面的那个章那个故事的话，你会晓得这一点。但是这七个人不一样，这七个大神不一样英文翻译说那个 princess 不是 princess 是 prince， 这七个人有点不一样贾士拿斯达亚马他是斯美美米利马西拿米姆甘，这几个人有点不一样，他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跟他来见面不需要预先告诉他，可以走到他面前。那个是那个意思说他的那个位置也是很他的地位很高，然后那个皇帝也很信任他们的。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第十三节十四节中间那个地方，他们都是打食物的，都是打食物的名节人，听起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我们了解就是打食物的这个意思其实是代表他了解那个星象的那个星星的那个占卜的那些的事情。他的当然那个时代他们如果要预测一些东西的话，他们不会说 有科学等等一些研究等等东西，他会用那个星象学来预测将来的那个的事情，还有那个按照王的常规来给他那个班师必现顺问自立民法的人，听起来好像那些人已经了解那个法律，然后他王要问任何的问题的话，他们可以按着那个本子来办事，听起来好像这样，其实不一定。原因你继续读下去了，你会发觉其实他们这些人按照实务来给他意见，然后呢就将那个新的东西写下来，所以那个不是他们原来有好像有一个律法，然后他就解那个法律，然后再告诉那个皇帝他应该怎么做，乃是他是一个相反的那个的工作。所以他这里怎么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好朋友告诉了他应该怎么去做，然后他怎么做，王后瓦什提不遵大太监所权的王命，照例应当怎么办理呢？王问他们，然后有一个那个姓米的跟他说，王后瓦什提这是不但得罪皇，其实他不讲后面的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就是他讲了后面的一堆的东西，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神明，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夫人的耳中，说哈哈水乳皇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皇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其实一个很奇怪的话，他这个朋友，这个好朋友对那个波斯帝国里面的所有的女人都没有一点的那个心情，对，好像然后他过分的相信那个王后有这样大的那个影响力，是不是？所以这里他好像也可能把这个那个，可能他是皇帝吧，所以一个个人问题，那个夫妻问题，变成一个放大以后，变成一个整个的那个政治问题，然后变成从一个家庭里面的问题，变成一个国家的那个问题，整个帝国里面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原来问题是小小的，直到我们身边有朋友跟我们谈，然后那个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从一个个人的问题变成一个整个人类的问题，祖宗十八代也包括在里面，好像没办法完全解决一个问题一样，类似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当然如果我们这样读这段的故事的话，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读这个故事干嘛？我们来读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来鼓励那个老公好好那个对待那个太太，然后太太好好对待那个丈夫，尊敬那个丈夫吗？好像读这里就好像读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吗？应该不是。原因是因为你来读这里的话，其实读这个故事，它其实用来准备我们来了解以斯帖出场的时候他的那个故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为什么那个故事里面讲到那个以斯帖的这个人物，所以这里是给我们那个故事里面那个整个的背景。表面看起来好像神完全没有什么的那个工作，也没有做任何的东西，也没有讲过任何的话，但是如果你小心仔细的去继续的读那个故事的话，你会发觉神怎么样来救那个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原因是那个在波斯帝国里面这个故事里面会给我们看到那个波斯帝国最那个故事到中间的时候，那个波斯帝国里面有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敌人希望把他们整个的民族都杀掉，意思是说以前已经在那个南北帝国分裂的时候已经被掳去的人，现在跑到那个巴比伦去，然后留在那个波斯帝国里面，他们也会遭到那个灭族的那个危险。 问题就是，是不是因为那个他们违规的人已经走了，生下来的人他需要面对这样一种的那个挑战跟那个危险？问题就是神会做什么？你看不到神的话，你遇见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来解释你所面对的问题？你是不是面对一个皇帝高高在上，统管万有，然后你就好像一个小羊羔的一样躲在那个山洞里面来哭？还是你在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还了解，就是在我面对的，走在我面前的这个王以上，有一个更大的主在管理所有的东西。我希望我们来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不是我们常常需要躲在那个山洞里面来哭来那个受苦，乃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无论我们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所有的那个王以上更高的天上面，还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爱我们的神，那个才是最重要。这里这个故事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神在那个以斯帖还没有出场，在故事里面还没有出来以前，神已经在工作。然后他的工作是蛮奇妙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在那个好像很厉害的那个很伟大那个波斯帝国的那个背后，有一个家庭问题。然后那个家庭问题给我们看到，其实那个皇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他没有办法管理那个家里的事情，然后他的朋友也没有办法给他好好的那个的劝勉。其实他的朋友给他的劝勉是最笨的那个事情。你想跟那个跟老婆的那个关系政治化，然后变成一个整个国家的那个问题，你说他不笨吗？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还有那个，其实他的那个朋友那个懂得律法、明洁人、懂食物的人。那个他讲这些那个很笨的话，也其实不是最重要。原因是你听了以后，你不一定需要接受，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那个皇帝他做什么 ？OK， 那个皇帝做什么？十九节那个人继续的说，那个米先生继续的说，王若以为美。就章子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哦，原来不是那个已经写下来的，是刚刚写进去的。要写进去这些东西是新的东西来的，是特别为王后来写进去的。我原来是这样，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的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全片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富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而其实这个有点的奇怪，你知道原来的问题是什么？原来的问题就是那个老婆不愿意来到那个老公面前来给他来表演，是不是啊？然后那个朋友吩咐来给他那个意见的时候，是吩咐他哦，他就不需要来了，然后有法律现在证明他永远都不可以再来。意思是说，现在那个其实这个朋友就是帮了他的老婆做了一件事，从那个原来他的那个意愿不愿意来的东西，变成一个法律，他的国家的法律里面的一个规条，他以后不需要再来。你不觉得有点很奇怪的一个很矛盾一样的东西吗？好像那个皇帝原来希望去解决的问题，变成一个合法的、永远不会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了解你老婆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了解你不会这样处理那个关系的。 聪明者，我说聪明的人你不会这样做。大概老我不晓得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你们跟老公老婆的关系怎么样，在这个那个关系里面，你会懂得你比较温和一点来跟那个太太来讲讲话，可能有那个转换的那个余地，其他的就不晓得啊。但是他这个人，他变成一个个人问题，变成一个宫廷里面的问题，然后在那个宫廷里面变成一个整个国家的那个问题，然后要通报全天下。然后那些人问起来的时候，就问：“嘿，为什么你皇帝需要这样来定这样的法律？”哦，原来他老婆不听他的话。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原来是一个很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是一个很伟大东征西土的那个皇帝，准备要打那个希腊。你现在了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攻打那个希腊，他从来没有成功过，是有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在给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皇帝的所做的任何的那个决定的背后，已经创造了一个环境，给我们看到其实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怎样可以来救那个犹太人，保护那个犹太人，以致那个犹太人可以在那个以斯帖记里面来胜过他们的那个仇敌。老实说，那个可能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矛盾、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看不看到那个神已经在工作了，然后在他的工作里面，他没有停止过，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会继续的下去保护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那个是我们的盼望。这里告诉了我们了，虽然读这个故事好像那个神的名字完全看不见，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给我们有一种的智慧，以致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积极的那个实际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的路，要我们走在里面。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那个环境，遇见什么的情况，我们都愿意你成为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眼睛，给我们看见你要带我们走的路，以致我们不偏离左右，永远跟随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那个信息，给我们有聪明智慧，以及我们懂得怎么去看，怎么去听，怎么去明白你的话语，也跟着耶稣来走前面的每一步的路，过每天的那个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求，阿门。